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、毛、光、照、业三昧门。今天我们从第十页能舍光看起啊，能舍光。它也是有两首偈颂啊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。又放光明，明能舍，此光觉悟千众生，令智财宝系非常，恒要会师心无著，千心难调而能调，借财如梦如浮云，增长会师清净心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那么从这个向下呢，十一到第十六，这六光啊，清凉大师有很简单的开导啊，六度光中啊，这六度光中。那么这个我们念的呢是六度里的第一啊，是布施度啊，布施度。所以这个光的名字叫能舍。我们晓得能舍就是放下啊，这个光啊，你看它跟前面这个句法不一样了。前面呢，放光，此光能觉一切众啊，普遍对大众的。那么这个光呢，它的对象啊，比较再小一点，是对于坚定的众生啊。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小气啊，这个南洋的那边讲孤寒啊，孤寒就是很小气、很吝啬的啊，是对这一类众生呢，帮助他啊，启发他们啊。那么叫这些人知道啊，这个世间一切的财宝啊，都是无常啊，这个非常啊，就是无常啊。领知，这个关键的字眼在知，就是你能够认知啊，财宝确实是无常的。那么在我们前面读过了，这是属于慧，是属于看破啊，看破之后啊，你才能够放下啊，看破放下了都不着相就好啊。所以它底下一句恒要会师心无著啊，心里头没有染着啊，不失。通常呢啊，布施的这个境缘呢，四象啊，非常广大，无量无边。世尊在经教里面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， 财布施、法布施啊、无为布施啊，分为这个三大类。这三大类呢，啊，遍布在十法界啊，每一个法界里面，那个境界当然不相同啊。我们就现前这个境界来讲，这三种事它的果报啊，确实是所有众生所希求的啊，真的是啊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啊，不分信仰，哪一个不想发财呢？哪一个不想有聪明智慧呢？哪一个不想健康长寿呢？不但人如是，畜生也如是，恶鬼也如是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里面所有一切有情众生，没有一个不追求的啊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这都是求不到啊，命里有的你才能得到，命里没有的求不到啊，所以谚语有所谓说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连古兰经也说前定啊，一切都有前定啊，谁给你定的呢？佛说的好啊，是你自己定的，不是别人给你定的啊，因此你就不可以怨天尤人啊，自己定的，自己啊，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啊，是过去生中啊所修的啊，这一生你发大财啊，是过去生中啊你修财布施，财布施是因呐、啊。得财富是果报啊！啊，你修的因大，修的这个因多，那么你这一生你就发大财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聪明智慧是过去生中法布施的果报，健康长寿啊，是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的果报。如果过去生中有修，这是因啊。你看这个看相算命的讲啊，你有财库啊，每个人都有财库，命中财库啊，你财库很多啊，很足，这是因。你在这个世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它都赚钱。如果你的财库空空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过去生中没修嘛，那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无论经营哪一个行业，你都赔本，你都不会赚钱。这种人有没有了？ 有啊。你冷静去观察，在你的周边就有。啊，那么假如我们过去生中没修怎么办？啊，这三种因都没有修啊，那这一生就很苦啊。不但贫贱，而且短命。啊，贫没有财富，贱是没有地位，啊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啊，短命啊。啊，三十四十就过世了，啊，真的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。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有没有方法补救呢？有。啊，我告诉同学们很多次了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自己很少找人算命，碰到有朋友精于这一门的，啊，偶尔找他了，算着玩，啊，听他说说，啊，可是早年呢，我母亲给我算过。学了佛之后啊，啊，这个是韩馆长护持啊，啊，他喜欢算命，啊，常常拿着我的八字到处，啊，去给这些，这些人啊，听听他们的说法，大致说法了都相同，啊。我财库空空，一生呢没有钱了，啊，命里头啊没有官印，没有官印就是不能做官，没有官，啊，即使出家了也不能做住持，啊，出家做住持，命里头也有官印呐。啊，同时又短命，啊，这个我都相信的，啊，寿命只有45岁，过不了45岁，啊，那么有一点智慧，大概过去生中啊，只着重修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为布施，通通疏忽。那么这一生算是语言不错，语言也是过去生中借的啊，学佛的语言不是一生一世啊，多生多世与佛有缘啊，但是年轻的时候迷惑了啊，也就是接受一般学校教育啊，那么听老师常常教学，都说宗教是迷信啊，佛教是泛神教、多神教、低级宗教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印象很深啊，使我们在年轻那一段时期都不接触宗教，不碰它啊，特别是佛教。 啊，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所看到的佛教都是为死人服务的，啊，超度亡灵的，啊，不像这个外国其他的宗教，啊，像基督教、天主教，甚至于伊斯兰教，他还讲经教学，啊，还为社会服务，啊，佛教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所以不接触。啊，那么一直到我认识方东伟先生，跟他学哲学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。啊，如果跟他学哲学啊，他说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。啊，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意外呀！啊，这是迷信宗教，他怎么会变成哲学家呢？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不懂，他是大哲，他是圣哲。佛经是啊，或者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那么我经过他的教导啊，这个观念才改过来啊。改过来之后呢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佛教哲学在经典里面啊，他说你要学，你不要去学那些形式，你要去看经啊。刚刚接触经典啊，很多看不懂啊。啊，好在台湾还不错，台湾有些法师还讲经啊，这就引起我们兴趣了，去听听他到底讲什么。啊，常常去听呢，慢慢就懂得一点了。啊，那我第一步接触的这些介绍佛门的书籍是太虚大师全书。啊，为什么他是白话文，好懂啊，讲得很浅显啊。在那个时候我也买了一套啊，看了一遍啊，这语言非常殊胜啊。接触佛教没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教我看释迦牟尼佛传记啊，要我看大藏经里面的传记，唐朝人写的啊，释迦方志、释迦谱啊，看这两样东西啊，也挺深的。啊，这个看下来之后啊，哦，对于释迦牟尼佛才有认识，慢慢了解呢，了解到他不是宗教，真的是方先生所说的，他是教育啊，所以这个观念呢，让我们耳目一新呐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啊，学佛你对佛要有认识啊，他是我们的最好的榜样。 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，那么首先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能舍啊，第一个印象看到就是能舍，跟这个张家大师头一天教给我的，啊，叫我看破放下了，叫我布施。啊，一看到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他带的火，那可真不容易，王位能舍。啊，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能舍。啊，真是佛法当中常讲的难舍能舍。这世间人最难的他能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高度智慧呀。啊，智慧看破，然后你才能够放下，啊，才能舍啊！啊，19岁舍弃了这个家庭，啊，出去学习，啊，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啊，出去学道。啊，那现在人讲讲出去学习。啊，印度当时这些大德学者，啊，宗教里面的大师，学派里面的大德，他全都亲近。光学多闻呐，啊，学了12年，啊，这个12年，他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，啊，非常不容易，啊，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是王子。聪明绝顶，12年可以说把印度的宗教学术啊，他全都学到了。啊，全都通达了。啊，最后还是不能解决。啊，这3个主要问题啊，轮回是清楚了，六道轮回非常清楚啊。啊，轮回为什么会有轮回？轮回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轮回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？没人知道。啊，宗教学术里头都找不到答案。啊，所以他给我们示现，给我们做样子，到恒河边上，找一棵大树底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呢，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就开悟。啊，就是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一悟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们深深明了了，体会到了。啊，真正认识啊，佛法为什么叫内学？啊，向外去求的呢叫外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12年所学的叫外道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全是心外求法。啊，心外求法叫外道。啊，我们学佛如果在心外求也是外道。心外没有佛法。啊，所以统统舍弃掉啊。哎，这样我们才算真的把什么叫做佛法，什么叫世间法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只要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么一切法都叫世间法，没有一法是佛法。如果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放弃了，都放下了，一切法统统叫佛法。分别在这个地方啊，法上没有是法佛法了啊，是法佛法在你的心里啊，啊，就是能看破能放下了，那就叫佛法。你看不破放不下，全叫世间法。华严经也是世间法。啊，我们这总算是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我们的功用功用在哪里呢？就用在看破放下。那叫真慧用功。啊，看破是看破是智慧。啊，放下是放下就是戒定。啊，这个六波罗蜜里面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是放下。啊，甚至包括后面精进禅定啊，前五度都是放下了。第六波若波罗蜜是看破。啊，你看不，你放下，智慧就开了。你执着，智慧就没有了，智慧就变成烦恼。那智慧就变成妄想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实在讲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重了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教我先从财布施下手。啊，没有财啊，没有财，大师就问我一块一毛有没有啊？这个有，那你就从这做起啊！啊，这他教我啊。可是施有果报啊，你欢喜布施，喜欢布施，哎，财就越来越多啊，越多怎么越多就脱施。啊，收入少少失，收入多多失，不要留。啊，那么我做了56年了，真的是越失越多啊！啊，这相信的是这个老师教给我的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求不得呢？求不得是你有业障，你把业障消除啊，消业障啊， 那业障怎么个消除法呢？忏悔。怎么个忏悔呢？后不再造。最后懂得了。所以孔子对他学生，他学生有3000弟子啊，72贤的。3000弟子他只赞叹一个人。颜回。为什么赞叹颜回呢？颜回改过自新，大概是孔子一生当中见到的第一个人。孔子自己都说做不到。比不上颜回啊。颜回能不二故啊。就是说他的过失只会有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，重复的过失没有。很不幸颜回早死，30几岁就走了。父子非常悲痛，这么好的学生。我们世间人家好人不长命啊，但是这个好人到哪里去了？好人到天上去享福去了。他那个德行的时候，在我们世间找不到这个福报，他到天上享福了。这肯定的。学佛之后我们才晓得这业力的感召，他升天。所以从佛法看的时候呢，好事。决定不是坏事。佛法是讲三世因果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自己想得财富，你就认真修财布施。全心全力去修布施，不要想明天。因为想到明天，想到明年，自己就不敢实现了。为什么呢？怕布施掉了之后，明天缺乏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他有恐惧。不敢实现。法也是如此。自己会的纵然是喜欢教别人，后头留一手。为什么呢？怕别人将来超过自己。另法。不知道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吝财的贫穷果报，吝法的愚痴果报，不肯修无为的不肯施无为的短命的果报。在六道里头夜因果报丝毫不爽这不能不知道你要想得人间的富贵，这三样东西都得到，那你就得认真干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操纵在别人手上。不是佛菩萨控制的，也不是上帝阎罗王能主宰的，都不是。全是自己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怎么能怪人呢？即使遇到天然灾害也不是偶然的就像美国 个预言家凯西所说的啊，他说世间所有的人每一天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都跟前世有业因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前因而突发的。他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现在我们知道啊，那是真的啊，他讲的一点都不假啊，业因业果都有前因啊。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要晓得都有后果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动一个念头啊没有人知道，那就完全错了啊，动个念头都有果报啊，何况这个念头变成行为啊，那个果报就更显著了，更明显了啊，不能不晓得。财有内财有外财啊，外财是你的财物啊，你没有财物你用什么布施啊，是外财啊。啊，物品都是外财。啊，物品里面包括这佛经上讲的国家，他做国王了啊，他位置让给别人的国都能够布施。啊，王位能布施。何况其余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我们看到许多王公大臣学佛之后啊，到他过世了，他都把他自己的这些产业啊，布施给寺院，啊，改变成道场，提供给大众啊做修学的场所，啊，这都是属于外财。那佛在财布施里面最赞叹的是内财。啊，内财是什么呢？内财是用我们的智慧，智慧是内不是外，用我们的劳力啊，现在讲了做义工啊，啊，诸位要晓得义工是属于内财布施啊，在布施功德里头啊，超过外财啊，你有财富啊，你拿个几百万几千万很容易的事情啊，你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一天的义工，这个不容易啊，所以有一些啊，这个是富贵人家他学佛之后他想修复啊，他在家里面呢有人伺候他，他到道场里面来了，他就伺候人，他来当义工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他懂得了到道场里面来修复啊啊，道场修的福是真实的啊，果报无比的殊胜啊，那么这个道场正法道场啊， 修行道场，教学的道场，啊，这是正法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钱，没有钱做义工啊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没有钱嘛。啊，寺院里面有活动的时候去帮忙做义工。法布施，佛在经上赞叹的就多了。啊，我想很多人呢都念过金刚经。金刚经上就讲的很多，啊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为人说此经四句偈，啊，此经金刚经啊，所以金刚经大家很重视啊，啊，为人讲四句偈。那个功德的时候超过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，这话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？我们初学的时候都认为世尊呢，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啊，也就是鼓励人呢常常学法布施啊，那个时候完全用自己的啊自己的标准来看佛法。以后稍稍啊其如一些呢就明白了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完全是真话，没有丝毫夸大。啊，那但是效果现在看不到啊。没错啊，效果你比如说你以财务师真的帮助人家生活解决困难了，你给他讲四句经他也没听懂，他得什么利益 啊这个利益怎么能超过财务师？对，当前他是没听懂，他是不得利益，但是这些经文业力耳根永为道中，是他来生后世啊，闻法得度的因缘。因为这个因呢，他将来能了生死出三界，那哪里是大千切宝能够相比的？这个事实真相初学佛的人不懂啊，啊，老修也未必能透彻啊，那要怎样真正明白教理啊，你就晓得法布施确实不可思议啊，功德人不知道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佛菩萨知道啊，比我们等次高的鬼神知道啊，所以鬼神对于修法布施的恭敬供养啊，他供养不是以财物来供养啊，恭敬赞叹啊，他也发心来护持道场啊，啊，就像我们一般人在道场做义工一样啊，做义工是护持道场。 啊，庄严道场啊，这都是属于法布施啊。那么佛，这佛经里的说过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呢，以佛来学习。那佛不在世呢？佛不在世，这个佛法僧三宝啊，法是第一了。佛在世，佛是第一。啊，法僧是其次。佛不在世，法第一。佛跟僧是其次。啊，法是佛的教诲。佛不在世呢，这些教诲就是留下来的经卷啊，经典是法宝啊，所以传法的功德决定是真实的啊。那么在从前传法要靠书写啊，为什么呢？以前没有印刷术啊，印刷术没有发明，这个经典要手写啊，所以写经的功德大了啊。手写的经卷我们知道数量很少，所以很容易失传啊，经典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，经过多少社会动乱灾变啊，水火的灾难，失传的很多啊。到印刷术发明之后，印刷术发明，这个墨刻版刻本的时候，宋朝啊才有啊，唐朝时候都是记卷子啊，写经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印刷术发达之后啊，数量就多起来了。啊，随着印刷术的发达，到现代，现代的印刷术比过去进步太多啊，成本呢比从前就低的低多了啊，所以留存到现在的经典，我们知道应该不会再丧失啊，因为这个经本流通啊到全世界啊，许多图书馆收藏，博物馆收藏啊，这个寺院学校道场都收藏啊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，经卷不会在这个世间消失掉啊。可是世间有这么多人，如何能叫大众都有机会闻法？这是我们现在做法布施一个重点啊！啊，在隋唐那个时候啊，写经是重点啊，多写一部，这个世间就多有一部啊。现在我们要怎样帮助大家有机会能够见到佛像啊，听到讲经啊？那我们就想起来了，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啊，读经 我们也做了几种啊，啊，现在有很多同学每一天在家里面呢放地藏经，念的、念诵的，啊，光碟，有文字，有音声，啊，有声的地藏经，啊，放在这个电视机里面。你看到文字，听到声音，一个人可以跟着学，很多人在一起也可以跟着学，这个好啊。如果我们整套大藏经，全部大藏经都能做成这样的光碟，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修法布施啊，要朝这个方向啊，光碟的大藏经啊，有没有呢？有，我看到了，但是啊，它有文字，没有声音啊，是要有文字，还要有声音才好啊，有文字，有声音。这是一个方向啊，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，佛是教我们依法修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法布施啊，啊，依法修行啊，自己能够做到了信、解、行、正，给社会大众啊，做出学佛最好的榜样，这真正叫法布施啊。所谓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论、行为都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啊，通通都跟佛陀教诲相应，把佛经呢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来，这是真正的法布施啊！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就做出来了啊！你说三藏十二部经在哪里呢？就在释迦牟尼佛形象上啊！你看他的一举一动。啊，言谈说笑全都是把经教啊表演出来了啊，这个是法布施真正的意义，是积极的，我们做保存经典，这是属于消极的啊，自己啊这个念佛求往生，这都是属于消极的，积极是大乘啊，消极是小乘，只有自利而没有利他啊，大乘是自利利他了，利他就是自利啊。啊，下面讲到戒律，我们会说到啊，这就是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过啊，小乘他着重自利，没有想到利他了啊，这就是破戒啊，小乘人发二乘心啊， 则破精进。啊，那么你就想到这个清净界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桩大事情。啊，我们自己修清净心，清净的行为是利益众生的，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啊，做好样子给别人看，这是菩萨戒。啊，只有自利没有利他了，这个大乘境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是念念的不舍众生。